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过自己的人生，也在别人的人生里发现自己的故事。李可为您讲故事，欢迎大家来听我讲故事，我是李可。我今天还是要讲狗的故事。其实我很早就想讲狗的故事了，因为我的狗的故事真的很多。从小到大，我的生活里几乎都有狗，这些狗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也给了我很多的省思。我收养过很多的游荡犬，或者说我所收养的都曾经是游荡犬。他们过去不知道在哪里，又从哪里来，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几岁，而这些狗就像找到家一样的在我身边停留。我收养狗的开始多半只是在门外提供这些游荡犬清水或食物，那时候我还不接收它，因为我怕它是某一家还在等待的宝贝，它呢只是在找路的中途来到我家门前休息，休息够了它还是要回家的。而如果它决定不走了，甚至在门口开始了它的日常生活，那这时候我才会正式的承认它并且接收它。简单的说，我和他相会的起初，我给了他选择的权利，并且也给了自己考虑的时间，我们彼此都做冷静观察思考之后再做决定，这和我跟人交往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游荡犬从哪里来呢？据我的观察，是从人那边来的。我家附近是一大片空地，那里曾经是鸡犬相闻接袂成尾的三个大眷村，多年前开始村民陆续迁出，有些住户在搬家的时候却丢下了相伴多年的家犬，丧家之犬当然是无法理解，所以依然徘徊老家不去。接着房舍全部被拆除，这些丧家之犬这时候就连屋子也找不到了，只能够蜗居在某一棵树下或某一片断墙下生活。时间久了，依照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法则，就开始弱肉强食的现象。成群结队的狗群，它们也有自己的规模跟兽类的结构，最强的有数个妻妾，要加入狗群的要通过霸凌或是考验才能够留下，并且往往有一段时间，这些新加入的狗都得担任像杂役啦、斥候啦或警卫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靠近某些狗群的时候发现，在最前方使劲狂吼猛吠做事冲锋的往往不是那一群里最壮的，甚至可能是最瘦的，因为他还在被考核中位阶最低。而首领什么时候出场呢？或许要等到真正的强敌出现，比方说另外一个狗群来挑衅，或是他们的领域被入侵的时候。而在我的经验里，对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狗群其实并不愿意主动出击，因为胜算不多，除非他们感受到了威胁，而即使他们呲牙咧嘴也仅仅都是以威吓为先。只要人张大了手臂挥舞着，他感觉到的对方突然变大了，就多半会识相撤退。我带着狗散步遭遇到游荡犬群包围的经验很多，但我很少担心自己被攻击，反而我担心我带着的狗会被攻击。是的，狗之所以对群狗咆哮，常常是因为护主。带狗出门的时候，我通常会牵绳，尤其周围是路人、陌生人比较多的地方，比方说一般的公园，或是说这个地方常有游荡犬出没。我曾经有一只混种牛头梗，牛头梗是亲人不亲狗的犬种，我带着它的那个时候，但凡经过我家附近一处游荡犬聚集的地方，我都得紧紧拉着牵绳而且安抚它。可是它护主心切，常常会拉扯着要冲锋陷阵，我只好一边大声呵斥群狗表示我并不害怕，减缓牛头梗的紧张，一边拉紧牵绳快步通过。我经过的那一群游荡犬至少有8到10只，听见牛头梗狂躁的吠叫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杀气腾腾皱起鼻子，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围上来。但他们会顾忌我的声量跟气势，所以都会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适当的距离大概是2公尺， 他们会围着我，一直到我们离开他的视力范围。那这个视力范围呢，大概要到30步远。也许你会问我，遇上这样的情况紧张吗？当然会啊，我紧张万一他们冲上来，我不会是目标，可是牛头梗再强也会寡不敌众。跟所有的野生动物一样，我了解领域对游荡犬有多么重要，视力范围被侵入就形同被敌人攻进城池啊，所以我会尽可能的避开他们的领域，也是尊重他们。所以啊，我认为人会被游荡犬群惊吓，甚至发生伤害事件，多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意间闯入了对方的领域，或是让对方感到了威胁。因此，如果是家犬，人被惊吓或咬伤的情况，多半是会发生在饲主的家庭或是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果是游荡犬，由于它们生活的范围容易跟人或其他犬群的领域重叠，因此就会容易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了，而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跟影响。我家附近的旧圈区被拆除移平之后，大概10年，游荡犬在这里生生灭灭，几度迁移，有几度变化。比如西边靠南的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大群狗，大概有十几只，可是有一天一夜之间竟然横死了3只。每天在那里跑步的邻居有一天早上发现有几只大狗曝尸于野，其他的狗儿远远俯卧，似乎相伴。我们找不到原因或凶手，只能够埋葬那些死去的狗。然后几天之后，这群狗整群消失，只能猜想它们感觉危险，全部迁移了。东边靠北的角落里，曾经有一群大概8-9只，个个长得高大雄伟，看起来好像是一家人似的。它们活动的地方离人类活动的路线有一段距离，他们都不会过来，但如果有人靠近他们的视力范围，他们就会不分你我的并肩而立，群起吠叫，达到吓阻的目的。东边的南角路曾经有一群像游牧民族，他们有时候会消失几天或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再出现。这时候如果仔细看去，你就会发现似乎更换了部分成员，而这一群在附近新建起一座公园之后完全消失了。至于西边靠中段这个地方，有4只是我最常接触的，他们已经结伙4年多了。其中一只被叫做小夫的，有时候会悄悄地靠近，跟我保持数步之遥，还跟一段路。外形有点像柴犬的黄毛小夫，他的表情冷静，却有一双像有话说的眼睛。我总觉得他是在压抑着内心的情感，想要接近我，让我对他多了几分怜爱。但是他也有尊严，跟我保持的数步距离表示了他最后的体面，我尊重他。还有东面南段那几棵大树下几个月前才出现的那4只，他肩负着一段过去。长毛老黄是大型狗，已经垂垂老矣。几个月前他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认出来他可能是公园没有新建起来的时候在那里驻足的那一群的领袖。那群消失之后好几个月，老黄单独出现，猜想是老了以后地位被年轻一辈取代，所以他离群了。他出现的时候眼神暗淡，毛皮凌乱虬结，塌耳垂尾，脚步软弱，好像是无力避险一样的，他就这样躺在路上，看起来是活的又好像是死的。我经过的时候试着给他几片宠物饼干，给他一些水，过了一阵子去探视，发现他真的都吃掉了，喝掉了，这才确认他是活的。老黄出现之后不久，总有一只黄眼圈、体型比较小的黑毛狗在他左右，当他的护卫兼斥候，我们叫他四眼。四眼当时应该还不到1岁，一直没有被其他狗群接纳，猜想他就依傍着老黄，算是互相照应。我好几次亲眼看到他护着老黄找食物躲敌人。四眼渐渐长大，接着他们两个的旁边又加入了一只瘦弱的黑母狗跟一只瘦长的黄狗，这4只看起来都像是没办法打入其他狗群的老弱残兵。他们在一棵枝条低垂的老树下藏身，看到了人或其他的狗他们就躲， 就这样苟活下来。西边的最南是一大片草地，自从有三只狗莫名其妙的曝尸之后，好久都没有狗驻扎，一直到大概八九个月前，那边慢慢有一群狗聚拢，大概有十只。我们常常经过，多少会注意他们的动向，结果真的发现我们最怕的事了，就是有母狗怀孕了。其实这么长一段时间，有几位狗友一直有在为这些游荡犬想办法，捕捉、结扎、中途送养，但是狗群来去很难局限，又有人故意带更多的狗来遗弃，狗友们的努力永远追不上弃养跟繁殖的速度。这一两年来，我们平均五个月就发现又有一窝新生狗，接着的照养、送养、追踪，花费之外更多的是费神。狗友里有一位狗爸爸，自己家里有两只狗、五只猫，还有四只鸟，外面还照应着好几群，他总是在注意什么时候该抓扎，又哪一群该送养了。还有一位漂漂亮亮的年轻妈妈，找奶狗的时候不计一身靓丽，就直接跪地俯卧哄出小幼幼，遇上无助的被弃养成犬，他就勉为其难地把自己的家当中途之家。你可知道他也住在大楼里，而且家里已经还养了两只大狗呢。另外还有一位时髦妈妈，自己带着一只狗住大楼，偶尔还带着孙，可是她每天都要拨空巡视狗群，视察现状，风雨无阻。这些爱狗的人爱的不只是自己的狗，他们是爱着所有可见的游荡生命。幼犬通常躲在某个树洞、沟底、树根，或者是平地的一个凹洞，见了人惶惶然哀鸣，有的胆子稍微大的还会竭力放声大喊，试图吓退来人。可怜那奶声奶气的叫声只会招来讪笑而已。至于狗妈妈呢，往往是守在附近，有人来了她就在附近绕行吠叫，企图阻止，但没有家的狗，就算有人要来伤害他们，也只能够做困兽之斗，而阻止无效。寒流来的时候，暴雨发生的时候，或日光曝晒的时候，我每次想到这些幼犬的处境，我就揪心。有的时候我看到狗妈妈瘪着奶袋四处觅食，就联想到那样的饥肠辘辘有多么难以忍受。幼兽都是可爱的，头大身小，脚步蹒跚，幼犬当然也是，然而它们生在野地之中，能不能够活下去，只能够听天由命。我在做长期田野记录的时候，也常常看到野鸟育雏的艰辛。觅食的距离短则数百公尺，在恶劣的环境里，有时候单程就必须以公里计，一天要来回个几十趟。难怪白居易的《燕诗是留守》里面说，嘴爪虽欲闭，心力不知疲。除了觅食，他们还得躲天敌，蛇鼠之流或是其他动物都很可能吞食幼雏，而天灾或人为也会造成巢毁鸟死，这些都是野生动物的考验。而这些情况如果用来形容游荡犬的处境，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他们要接受的考验跟生命的挑战也许真不比人少，闯不过关，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生命。我有的时候在夜半听到数百公尺外的空地上传来的狗群吠叫，那些吠叫里面有争斗，有惊恐，有哀鸣，我的所有着急焦虑最后都只能够用掩耳来处理，希望这狂乱赶快结束。天黑以后，他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互相倾轧，弱肉强食，还是有人趁夜进入？为什么有些幼犬一夜之间就不见了？为什么有些狗群会忽然消失？他们到底在遭遇什么？半夜里我辗转不能眠，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纷争斗乱，无论是在人还是在动物的世界。游荡犬为什么会变成游荡犬？起因是人，因为作为人的豢养对象，犬只应该原来都是在某人家里的，可是人豢养了狗却不把它视为完全责任，遗弃的理由百百种，从不会养、家人不接受、怀孕生子、搬家、长得太大、会叫，到干脆是我就是不想养了等等。我甚至还听说过 这狗太乖了，不会叫，是他弃养的理由。总之，当想拥有的时候，就毫无顾虑地去购买或收养。当厌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是理由，有一百个不得已，并且没有耐心为他的狗儿寻找可靠的去处，就直接弃养。于是造成其他的问题，而且所有的后果都会由那个被弃养的狗儿来承担。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那宠物该如何管理？我自己的看法是，应该编入户口，而且要缴税。也许这样可以让想要养宠物的人多些考虑，也能减少为盈利而繁殖的数量。对待其他野生动物也是这样，我们忽略生命之间的互相尊重，强行以人的强势凌驾其他。人如果轻忽自己对其他生命的态度，有些问题不但永远不能解决，恐怕更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游荡犬的故事很多，我在这里要以一个温暖的故事来做结束。附近呢，有一家人要从透天厝搬到大楼，他们家有一只十几岁的老狗，他却不想带。想来想去，他们的决定是要把老狗安乐死，原因是不想遗弃它，并且要给它一个最后的尊严。我们听了，虽然试图改变他们的决定，但显然无效，又没有人可以有能力再来养一只狗，最后只能空着急。但有一天，我们却忽然发现这老狗牵在一个帅爸爸手上了。帅爸爸说，那一天他经过这户已经在搬迁的家户前，再一次问起老狗的去处时，对方才告知那一天下午就要带老狗去打安乐死的针了。帅爸爸立刻跟对方说，不用带去了，我养，你现在就带给我吧。才刚收留一只未成年狗几个月的帅爸爸，其实他也住大楼。他把已经住惯了平地的老狗带回去之后，花了一段时间，终于让老狗适应了他的新环境。现在呢，老狗跟着帅爸爸露营、郊游、散步，神情甚至比过去更精神。我跟帅爸爸说，妞妞跟到你啊，真是他的福气。帅爸爸的回答是，老实说，福气是相像的。有了他们，我的生活也变得充实很多，跟他们一起我觉得很温暖。我们如此爱他们，而他们涌泉以报，爱是永无止境的。故事的最后要说的是，这仅是我个人的记忆跟感受分享，无关乎正确性或政策性。也许您的看法会跟我不一样，不过我们都无需论战，只作为分享吧。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是李可，我们下次再会。